圣灵施行救赎第91讲，宗教改革和宗教改革之后的称义论。称义或者因信称义这个教义呢，是宗教改革的一个伟大的内容性的原则。这里呢，伯克夫呢用了一个恰恰就是经验哲学的一个的名字 Material Principle， 也就是说呢 Form and Matter， 形式和实质。 The Formal Principle of the Reformation， 宗教改革的形式上的原则就是圣经的权威。 Material Principle， 实质上的原则就是因信称义。也就是说呢，我们整个的信仰的架构是圣经的末世无谬误和权威，而整个信仰的核心是因信称义啊。架构跟核心呢我们比较懂，用什么形式原则跟实质原则呢比较玄啊。不过他们当时都喜欢用这些字的 Form and Matter, Nature and Grace， 形式跟实质，自然或者是本性与恩典啊。就像我们今天喜欢用我们不要什么的知识制度，喜欢真的生命关系。同样的，我们有这些什么制度关系这些字呢，我们都惯用了啊。当时他们惯用的词是自然跟恩典、形式和实质，这些都是希腊哲学留下来的一些字啊。就等于我们中文呢翻译英文书的时候都加很多的四个字的成语在里面，原著没有的吗啊。我们都是画蛇添足，不过呢这样放上去就比较像一本中文书啊。同样的，他们这样写书就比较像一个受到拉丁文影响的著作啊。好，宗教改革的两大原则之一，除了圣经的权威以外，就是因信称义。关于因信称义的本质，好，我们没有讲之前呢，我先讲这一段哈，这小段138页的小段呢有四要点，我先讲个四要点。第一，称义的本质；第二，称义的根据或者理据或者是基础；第三，称义的途径；第四，称义的瞬间或者是一刻。再来哈，第一，称义的本质。关于称义的本质呢，改教领袖们呢就纠正了这个把称义和成圣混为一谈的错误。他们强调称义有它的法律上的本性。再来哈，马丁路德、加尔文等等就纠正了天主教的把称义就等于成义，就是称义跟成圣混为一谈，他纠正这个错误。他们都强调称义是神的法律上的宣判，是一个法律的一件事。称义是上帝白白恩典的作为，上帝借此呢赦免我们的罪，在他面前接纳我们为义。但是并不是说上帝并不改变我们的内心，那什么意思呢？改变我们的内心是重生和成圣，不是称义啊。所以称义并不是讲上帝在我们的内里改变我们，是讲上帝白白的恩典赦免我们的罪，在他面前接纳我们，这个是称义的本质。第二，称义的理据，它的根据，它的基础。宗教改革领袖们也拒绝也反对天主教的说法。天主教的说法是称义呢至少有一部分呢是根据那个重生的人里面的义 inherent righteousness 啊，不是靠他内在他里面的义，也不是一部分靠好行为，不是的。所以关于称义的根据，宗教改革领袖们用怎么样的 教义取代了天主教的教导呢？所取代的乃是说，称义的根据唯独是救赎主的义归算给罪人，唯独是靠耶稣基督的义，圣父归给我们，算给我们，没有人的好行为，没有说人里面有什么好东西，没有说人是好人。好，再来哈，第一，称义的本质完全是一个法律上的宣称，不是在讲神使我们成为义人或者成为圣洁。第二，称义的根据完全是耶稣基督的义，上帝把这个义归算给我们，一点都没有人的好功劳好行为，一点都没有人是好人。第三，称义的途径或者说人如何称义，宗教改革领袖们强调人是借着信心白白的称义。信心是什么呢？信心就是接受基督，信靠基督，唯独接受基督，唯独信靠基督，以致得救。再来，好，称义的途径唯独是借着唯独信靠接受基督，以致得救。所以这个唯独很重要。最后第四，他们不接纳这个错误的说法，说称义是一个过程，是渐进性的，不是的。他们坚持称义是一刻的，瞬间的，是完整的。称义并不需要靠更多的赎罪的行为来使之完成的。不是说人呢、称义之后还需要满足补罪的要求才能够更完全的称义。那这一点呢，请参照我们的再世保罗新官，在新的这种的错误的说法里面呢，这种的需要再多一点的好行为才称义呢， Anti-Right 就显露出来了。你可以参考当代神学词典称义 Justification 那篇词条，就是 Light 写的，已经放进去校园出版社翻译这本的当代神学词典了。好，这个是改革中或者宗教改革，我们改革中跟路德中共有的因信称义的信仰。下面呢，我们要讲好几种的错误的基督教圈子里面的看法。第一是苏西尼，苏西尼派就是不相信三位一体的，是极端的理性主义的，发生在兴起在清教徒的时期，就是17世纪。苏西尼派反对宗教改革的领袖们，他们认为罪人呢、是怎么样得到赦罪蒙神悦纳的呢？蒙神接纳的呢？是怎么样透过上帝的怜悯罪的赦免蒙神接纳的呢？就是靠他们自己的悔改和道德重整。人是靠自己的忏悔和道德的革新来得到上帝开恩赦罪，上帝接纳他的，就是完全是一种人文主义的宗教。难怪今天没有苏西尼派的教会，当然不断的出现新的靠人自己的功劳的教会，但是那一派呢就会消失掉了。下面我们要讲阿米念派的主张。那这一派呢，请注意哈，我们慢慢的讲这一段，你就会感受到，诶，这个就是我以前所领受的咯，包括我本人。为什么 我们讲了这么多关于律法的宣判、基督的义的归算，听起来当然是理所当然，但是又好像从来没有太多领袖们教导这个东西呢？那你看阿米念主义是怎么讲的？当然阿米念派里面也有所分歧，不是每一个阿米念主义者都是一样的看法，但是一般来说阿米念主义者呢，把称义的范围缩窄限制于人的罪的赦免是根据基督被动的顺服，就是说呢，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被动的顺服赦免我的罪，那这个岂不是我们很多的基要派、敬虔派啊，我们从小就领受的真理吗？那这个没有错，只是不完整啊。再来哈，人的罪蒙赦免是因为基督的被动的顺服，就是他的十字架，而阿米念主义呢就排除了，就是没有讲，不讲什么呢？不讲因为上帝把基督的义归算给罪人，所以他恩待罪人，收养他做神的儿子。再来哈，不讲这些的，不讲把基督的主动的顺服、基督的义归算给信他的罪人，因此呢，上帝就开恩接受他、接纳他作为儿子跟后嗣。罪人为什么被算为义呢？根据阿米念主义，完全是靠自己的信心或者他顺服的生活。再来哈，所以呢，耶稣为我死，我罪的赦免了，那上帝为什么算我是义人呢？哦，那要靠我的信心，也要靠我过顺服的生活，上帝就算我是圣洁的、公义的。那我说这个呢，在华人教会、在中国教会呢是蛮普遍的。当然现在这样子很直接的解露出来，就好像诶，这是阿米念主义，但是呢你听起来很像我们以前的领袖啊，耶稣的被动的顺服，他的死赦免了我们的罪，就不讲耶稣基督为我做得好、做得完全，上帝把这个义归算给我们，就不讲了。那我怎么被算为义呢？啊，那是借着我的信心，我信耶稣，然后呢或者说我顺服啊，过圣洁的生活，神就算我为义人。我们说不是的，上帝算我们是义人是因为耶稣基督主动的顺服，不是因为我信、我悔改、我过圣洁的生活。基督徒都喜欢倒一点点的功劳在神面前，所以今天呢，不是这样讲的话，至少讲奖赏讲了很多很多。我们总是要从地上挖一把沙，总是要抓到一点是我做来的啊。我举过一个例子的，有一次跟这个没有直接关系，不过我们就是说常常在地上抓一把沙的这种的例子。有位姊妹说她的先生呢经过了至少7年的婚姻呢终于信主了，她的女儿呢还做宣教士，我讲过这个故事的，对不对？我就说哇，上帝大怜悯你哦，你的女儿也做宣教师。她说是啊，我为我的老公祷告了7年。我说不是，是上帝大大开，这不是，是我祷告了7年，明白吗？都喜欢抓自己一点的功劳的。我说你本来就跟一个不信的人结婚，本来就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是玩火的。你的先生竟然信主，你女儿还做宣教师，是莫大的恩典啊！不是，是我祷告了7年。所以我们都喜欢抓一点的功劳的啊，没有功劳，完全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顺服。好，现在我们下面来看苏西尼跟阿米念，因为这两个苏西尼阿米念呢是17世纪兴起的神学，然后呢现在我们来看后面的18、19世纪的一些的神学。英格兰的新的律法主义或者说依法主义 Neo-Nomians 他们一般呢都与阿米念在这一点上是同意的。好了，进入到19世纪，自由派的首先施莱马赫是德国人住在法国，还有 Richard 黎策尔，黎明的黎，策那好像刺，但是那旁边不是刺，是这个好像玫瑰花那个那边的啊，黎策尔。他们说称义是什么呢？哦，称义就是只不过是呢人呢、啊、罪人呢、啊、意识到他的错误啊，他想到上帝向他发怒。所以在这种的自由派的神学的思想里面呢，譬如说中国也有啊谢福雅啊赵芷辰啊等等啊，他们讲罪就喜欢讲失足啊，就是不小心这个脚滑一下跌倒了失足啊。另外还有比苏莱马更现代一点点的19世纪末20世纪的现代自由派神学，他们怎么说的呢？上帝是怎么样称罪人为义的呢？是因为罪人呢、在道德上改善自己。那这个呢在 Horace Bushnell 布斯奈尔 Bushnell是一位自由派或者社会福音派的一位很重要的美国的神学家，另外是 McIntosh、Bushnell 写那一本呢是戴罪的献祭，然后呢 McIntosh 写那本呢是神学是经验科学，作为经验科学的神学 Theology as Empirical Science。 那这种的道德的改善呢，在中国19世纪末就是清末民初的基督教圈子里面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基督教青年会和基督教大学道德改善啊。我以前在香港读一间浸信会的小学，他们有一个口号的，当然浸信会不是自由派，但是呢他们还是会受到青年会的影响，不过他们多加了一点灵性的东西进去就是了。大家都可能知道基督教青年会那个徽章是一个三角形红边的，中间是白的，这三角形德智群道德的教育理智的教育，社群就是群体活动的教育，所以他们要打球啊游泳啊等等啊，德透过打球学习道德，然后呢智给那些从农村到大城市打工的打工仔认字啊，所以青年会本来在城市里面就是叫男孩子认字的啊，打球游泳锻炼身体，同时学习道德改善。那我那间浸信会的小学呢，它是德智体群灵，多加个灵性啊，所以呢从青年会那种自由派多加了一个有点像剪贴游戏啊，德智群体灵，德智体群灵。好，我们讲完了整个的称义的历史啊，还是回到宗教改革跟清教徒他们讲的比较扎实合乎圣经。下面这段呢是要讲称义的性质和特点的，139页。称义的性质，称义是上帝律法上的行为，上帝在称义的时候宣告，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义，在这个耶稣基督的义的基础上，上帝宣告律法对罪人所有的要求都满足了。 The claims of the law are satisfied， 对一个罪人来说，神的律法对他的要求都满足了。这个在整个上帝施行救赎的大功里是独特的，就是说称义就不是重生，就不是成圣，是独特的 unique 啊，这 就是因为它是上帝法律上的行动，是向罪人关于罪人的宣告，是向罪人关于罪人的宣告，而不是一个使罪人成为新人的过程。正如重生、回转和成圣，重生、回转，回转就是信心与悔改啊。重生、信心与悔改和成圣是上帝改变一个罪人成为新人的过程，没有错。但是称义就不是这个。是的，称义是关乎罪人的一个宣称，是关乎他，但是不是改变他里面的生命的一个作为。称义不是改变他的状况，乃是改变他的地位。状况就是他的心中的状况很重要，但是称义不是讲这个，乃是他的地位，地位也很重要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称义和其他所有的圣灵施行救赎的那些部分呢，是不同的。称义包含了上帝赦免人的罪，上帝恢复人在他面前蒙恩宠。阿米念主义者坚持称义只是罪的赦免，他们不讲，他们不认为称义包含上帝再一次的以恩典对待人，只是讲罪的赦免的。听起来很熟哈，我们以前都是这样子的领受的。但是圣经很清楚的教导，称义所带来的结果远远超过罪的赦免。被称义的人是与神和好的，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还有被称义的人呢，也是得到那些成圣的人的产业的，使徒行传26章第18节，又因信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的基业。所以称义的人呢，不单单是罪的赦免，还得到与神和好，做神的儿子，还有神的一大段的一生的成圣的恩典临到他。所以 J.C. Ryle 19世纪的清教徒信仰的圣公会主教说，上帝使谁成圣啊？上帝使他称为义的人成圣。上帝称谁为义啊？上帝称那些他要使之成圣的人为义。上帝称义的人，上帝使他们成圣。上帝成圣的人就是他所称义的人，所以称义就带来成圣。所以称义就不单单是哦地位罢了，我的罪的赦免，没有没有，就是因为称义，所以后面上帝给我们一生的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改变我们的心，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这个人。就是说我们与神的关系呢，你一定要有这个称义的。所以从马丁路德开始，或者更早丁道尔到马丁路德到加尔文的清教，他们都认为呢，整本圣经你打开这本圣经的锁匙就是因信称义，而罗马书就是入门的地方。所以你把罗马书搞清楚了，因信称义呢，你搞清楚之后，你对整本圣经就恍然大悟，就明白了。接下来我们就要好好的来劝勉自己和劝勉会众，过敬虔的生活，在成圣的道路上，有圣灵来对付我们，改变我们，我们顺服圣灵来过圣洁的生活。但是你一定要有称义，不然的话呢，我们总是靠自己的，明白吗？只要你没有这个称义的基础而去关注成圣的话，一定搞出律法主义，一定会搞出一些圣经里面没有的东西啊！我们一定要这样子忙忙忙忙忙，上帝才爱我们，或者至少在教会会升级，从小组组员到小组副组长，到小组正组长，到大组副组长，到大组正组长等等啊，这个是 小组教会的方法，那另外就在教会里面打一份工，到两分，到三分，到四分，到四分半啊，主日学团契啊，做执事等等等等。你忙的话就爱主了，主就爱你了，明白吗？只要你没有搞清楚因信称义的话，接下来的成圣呢，一定会搞出一些律法主义，靠自己。我们不敢说靠自己的道德，大家都不敢这样讲，那靠什么？靠忙碌服事咯，啊，靠升级咯，小组到大组，大组到做执事，执事到做牧师咯，啊，所以呢，小组教会呢就很容易升官，做官嘛，啊，那我们非小组教也不例外的，所以称义是那么的重要。我们可以这样讲，目前中国跟华人教会里面还是有很多的改革中的牧师、讲员、神学家等等，太少讲因信称义。那你不要以为因信称义是马丁路德讲完之后呢，路德宗的第二代就当作一条硬绷绷的死的教条。是的，他们有这种的僵化的现象，但是你没有把因信称义这个活泼的真理讲清楚的话，而且我们不断的回到神的白白的恩典的话呢，我们成圣的过程肯定会靠自己，靠功劳，靠忙碌，靠升官，所以这个是不断的要宣讲要强调的一个真理。